我们翻到这个马太福音哈，第五章，在新约的第三页，新约第三页。好，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十二节哈。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成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好，我们有点祷告哈，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求你继续的来到我们中间，主啊，来做这个复兴的工作，主啊，让每一个来到这里的弟兄姐妹，让每一个来到这里的慕道的朋友都能够认识你，都能够爱你，主啊，都能够被你的火所燃烧起来，主啊，我们真的是要深深的被你所得着，主啊，也要更多的来得着你，主啊，求你来帮助，主啊，愿你祝福，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本来想讲这个马太福音第八章的哈，但是呢突然有点感动，要讲一下这个八福里边的清心的人，所以今天呢就准备一下，再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五章清心的人哈。当我们重生得救了以后呢，主耶稣就借着圣灵哈住在我们的心中。但是你会发现，为什么神的儿女常常会摸不到神？那我们祷告的时候，常常会感觉到离神离得非常远。那为什么我们，或者我们常常的搞不清楚神的旨意？或者是我们的生命里边常常没有神的同在？所以这个是我们大家要来想的一个事情哈。那么主耶稣在这里在讲这个八福的时候讲了一句话，他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看见，必得见神。那主耶稣这个问题，这讲的这句话，基本上我觉得解决我们生命里边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为什么常常摸不到神？我们为什么离神感觉非常的远？我们常常的摸不清楚神的旨意，或者说我们常常并没有神的同在，甚至教会在聚会的时候也常常没有神的同在。那这个就是主耶稣讲的，就是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所以显然这个问题是出在我们的心里边，神应许我们与我们同在的。当我们重生了以后，主就住在，圣灵就住在我们的心中，耶稣基督复活的主就住在我们的心中。但是我们为什么常常摸不到他，感觉离他很远，常常没有神的同在，教会也没有神的同在，我们搞不清楚神的旨意，显然是我们的心出了问题。主耶稣讲，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大家要思想的一件事情哈。圣经上讲，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显然我们的心，上帝来看的时候，我们的心是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所以我也识不透你的心，那你也识不透我的心。但是呢，圣经上讲，唯有耶和华 是鉴察人心的，是试验人肺腑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做事的结果报应他。也就是说，人心复杂到一个程度，没有人能够真正明白人心是什么样的。我看不透，你也看不透，你看不透我的心，我也看不透你的心，甚至我们自己都不了解我们的心。但是只有神是能够看透我们的心，能够鉴察我们的心的。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圣经上给我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哈，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心离这个清心哈，那个是非常非常非常遥远的。所以圣经上形容我们的心是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所以要想从一个心，从万物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的一个心，变成一个清心的人，能够看得见神，是需要上帝许许多多许许多多的工作的。所以我们常常是第一件事情，实际上我们常常是不认识我们的心的。你觉得你认识不认识你的心？所以神呢，常常需要做一些事情。弟兄姐妹一定要明白哈，就神在我们信主了以后，常常要做一些事情，好让我们的心能够显出来。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你可能觉得你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人，但是突然有一天你发现哈，或者是你这么讲，你可能觉得你是一个非常好的丈夫，你非常的爱你的妻子，可是有一天呢，你的办公室调来了一个同事，是一个女的，这个女人每一天都向你这个抛媚眼。慢慢慢慢，你会发现神就借着这个事情，把我们生命里边很多的问题把它搅动出来了。所以弟兄姐妹好，我觉得我们的心在平常的时候，它就好像一杯水里边，在这个杯子的下半部分沉淀着很多很多的垃圾、污秽的东西、黑暗的东西、邪恶的东西。所以我们不认识我们的心，但是呢，神有的时候就用一根棍子把那个水搅一搅，搅一搅，搅一搅，然后底下所有沉淀在底下的东西全部都浮现出来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真正的一个状态。神就是用这种方法让它沉淀出来，让它出来了以后，你发现你才会认识你的心。你看圣经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的，该隐他不认识他的心的，但是神就借着一件事情让该隐的心呢暴露出来了。借着什么事情呢？该隐和亚伯两个人都要来献祭，该隐就把地里的出产献给了神，然后呢，亚伯就把羊的脂油献给了神，然后神就悦纳了亚伯和他的祭物，没有悦纳该隐和该隐的祭物。圣经上记载这件事情就让该隐变了脸色，你看显然他心里边是有许许多的愤怒、凶杀、黑暗的东西，但是他自己可能不一定知道。神就借着这件事情让这个该隐的心被搅动起来，他突然就变了脸色，显然里边是极度的愤怒。然后有一天的时候呢，他和他的弟弟在田里说话的时候，他就忍不住就杀掉了他的弟弟亚伯。然后神就说，该隐，你的兄弟亚伯在哪里？该隐这时候说，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我怎么知道他在哪里？ Who cares？ 然后神说，他的血在地里边，有声音在控告。所以你可以看到，神就是借这件事情把整个该隐心里面所有的东西都给他调出来了。雅各其实也同样的，雅各也是不认识自己的一个人， 他就是比他同胞的兄弟晚生了几秒钟，他就变成老二了。所以他心里边一直，神就借着这个事情把雅各生命里边的这些黑暗的东西全部都吊起来了。所以雅各就他想那个长子的位分，想到一个程度，他就用红豆汤，在他哥哥以扫最软弱的时候，用红豆汤和饼就把他哥哥的长子的名分给拿过来了。然后呢，又借着欺骗的方法，跟他母亲合起来欺骗的方法，把他父亲的祝福，对长子的祝福又拿过来了。所以你可以想一想哈，如果你和你的兄弟、你的弟弟用这种方法把你的长子的名分、把你的祝福全部拿起来，你想想这个人的心是有多么黑暗的一个心。但是雅各并不知道自己的心是黑暗的，只等到他到了这个哈兰了以后，被他的舅舅拉班，一个更黑暗的人，在那里欺骗了十次，改了他的工价，然后呢答应把小女儿嫁给他，但是在晚上黑夜的时候把大女儿送来了。这我们周老师昨天女儿结婚了，她没有大女儿哈，所以这事儿不会发生在周老师身上，对吧？说把大女儿给送来了，然后呢说你再为我工作七年，我把小女儿送给你。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最后雅各真的认识到他的心，当他二十年他要回去的时候，他的哥哥带着四百人来的时候，雅各七次的俯伏在地，他认识到他的心是一个什么样的心，真的是这样。你看拉班也不认识他的心，对不对？西缅和利未也不认识他们的心。当他的妹妹被强奸了以后，西缅和利未就用诡计让那个城里面的人，所有的人都行割礼，然后趁着他们疼痛的时候把这个城里面所有的人全部杀掉。你可以想象那个心里边是充满了多少的仇恨、黑暗、诡诈，充满了多少的这些黑暗的东西，一个人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神就是让这些事情发生了以后，借着他的妹妹被强奸，借着这个事情把他们心里边所有的诡诈、仇恨、复仇、凶暴、残忍全部都调动起来。约瑟的十个哥哥其实是不太认识他们的心的，神就借着约瑟被父亲呢一直宠爱，然后这个约瑟呢又很喜欢告状告密，这把十个哥哥心里面所有的仇恨、所有的不满、所有的凶暴、所有的那些黑暗的东西全部都调动出来。等到有一天他们十个哥哥在那里放羊，然后父亲差派约瑟去看一下他的哥哥们，当这些人看到约瑟远远的走来的时候，他们心里面的那愤怒全部被搅动出来，说你看这个做梦的人来了，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把他杀了吧，看看他的梦怎么成就。所以你可以看到，你知道吗？这就是人心。圣经上这样的例子是多的不能说，不能再多。然后呢，中间有一个流便就说，我们不要杀他，我们把他放在一个坑里边算了，就把他放在坑里边。最后呢来了一批这个以实玛利人，就把约瑟呢调出来，就卖给了以实玛利人，用银子卖给了以实玛利人。那这些人什么时候，他们是卖了自己的亲兄弟啊。虽然我对我弟弟也是很有意见的哈，我觉得他对我特不好，你知道吗？我有时候想起来我就觉得这弟弟真是，但是再怎么讨厌他，我也没有想把他杀掉，你知道吗？我老觉得他想把我杀掉，你知道吗？这我每次传福音的时候，他就跟我讲，你离我远一点。这家伙对我特别不满，你知道吗？所以你可以了解到，就是说他们十个兄弟心里边的这些仇恨、愤怒、黑暗、残暴、凶残，他们不太认识的。只等到什么？只等到约瑟做了埃及的宰相，全地大饥荒，七年的丰收，七年的大饥荒，然后他的十个兄弟来到这个埃及来买粮的时候， 约瑟就用很严厉的话来责备他，然后最后把西缅要关到监狱里边，让他的这个九个哥哥回去。这个时候，这十个兄弟，你知道他们说什么？他说：“我们实在是在我们兄弟身上是有罪的。”你知道这已经隔了多少年了？这已经隔了20多年了。约瑟被卖的时候是17、18岁的时候，这个时候约瑟已经是39岁了，已经20多年。这几个兄弟之间说我们在我们兄弟的身上实在是有罪的，我们看到他当时是那样的哀求我们，恳求我们不要杀他，不要卖他，我们却心硬不听，以至于这个罪今天追上了我们，来追讨我们。这个在创世纪的42章18节到23节记载这件事情。所以你可以看到，神就是用这个事情搅动了，直到有一天20多年以后，这几个兄弟才真正的认识了他的心。弟兄姐妹，你要了解一件事情，你是不认识你的心的。神要用一些事情，或者一个我们很讨厌的人，会把我们生命里面所有的糟粕的东西全部都掉出来。有的姐妹可能觉得自己是非常非常温柔的，神就用一个孩子，让这个孩子把你身上所有的暴躁、愤怒、不耐烦全部都带出来了，真的是这样。我小的时候，我还记得我大儿子哈，送到他一个我太太一个同事的这个太太的这个家里边，他这个太太是一个美国人，我不知道他怎么对我大儿子的，但是后来我发现我大儿子早上我要送他去的时候，他怎么都不肯下楼，然后一看见那个女的就往楼上跑，后来我们就不敢送去了。我们问我大儿子怎么样回事，他也说不清楚。然后有一天我就问那个美国那个姐妹，我说这个怎么回事，他就用了一句英文，他说这个 kids sometimes get on your nerve， 你知道这意思吗？ get your nerve 就是把你完全的给激怒了。你会不会碰到一个人哈，就 get on your nerve， 你一看到这个人，哎呀，你整个的怒气、愤怒、黑暗、凶暴、残杀全部都被调动起来，你就是想掐死他，你知道吗？神就是用这样的一种模式，神就是用这种模式来帮助我们，来了解我们生命里边的那些黑暗的东西。就好像一瓶水一样，我们不太认识我们自己的。你说我这个水有点浑浊吗？是有一点，但是它挺好的。但是神就用一件事情把你下半杯下边的那个1/3的地方一搅，那里边所有的黑暗、残暴、凶残、不耐烦、凶杀、嫉妒、毁谤、血气全部都给调动起来。弟兄姐妹，所以这个就是神要让我们要了解的，只有神认识我们的心，他要借着一些事情来帮助我们认识我们的心。那我们的心怎么样能够从这样的一个黑暗的心，能够走到神所说的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什么时候我们的心能够变成一个清洁的心？这个圣经上好怎么形容我们的心好？你查一下这个心好，圣经上形容我们的心是贪心，圣经上形容我们的心是偏心，圣经上形容我们的心好是心怀二意，圣经上形容我们的心是硬心，是恶心，是嫉妒的心，而且说我们的心地坏了，说我们的心地坏了。谁一看这个心哈，你这个心已经腐烂了，你知道吗？什么叫坏了？就是昨天的这个比如说我们在吃饭，对不对？我们那个鸭子，对不对？我们没放冰箱，我们放在外边太阳地里边，我们晒了一个月， 我们拿回来给大家吃。你一打开，哇，恶臭，这个叫做心地坏了，你知道吗？就是我们的心没放冰箱里边冰着，你知道，心地坏了。然后圣经上讲的，我们的心是不圣洁的，他说是错误的心，是虚妄的心，是心肠狭窄的，是恶毒的心，是仇恨的心，是凶杀的心，是愤怒的心，而且还是一个昏迷的心。昏迷的心就是神跟你讲的，你分不清楚谁好谁坏，你分不清楚谁是对谁是错，你是昏迷的。还是狂妄的心，是淫心，是欲火攻心，是邪僻的心，是油蒙了心。你看，这都是圣经上形容我们的心的。你说我们的心如果都是这样的一颗心，你说这是多么可怕的心，所以我们看不见神。弟兄姐妹，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圣经上好很多很多的经文，上帝来到我们的生命里边，就是要把我们这颗心要来改变的。我看一下哈，这个我们用一节一段圣经来讲一下这个心哈。撒母耳记下十六章，我们翻到旧约的撒母耳记下十六章。撒母耳记下十六章，在旧约的二百五十七页，撒母耳记下十六章，旧约的二百五十七页。好，我快快的为大家读一下哈。那这个我要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最近我在读圣经的时候，我有一次偶尔翻到这一章，我一看完了以后，我说：“哎呀，这一章真是在讲我们的心呐。”第十六章哈，撒母耳记下二百五十七页，大卫刚过山顶，见米非波设的仆人洗巴拉着备好的两匹驴，驴上驮着二百面饼、一百葡萄饼、一百个夏天的果饼、一皮带酒来迎接他。王问洗巴说：“你带这些来是什么意思呢？”洗巴说：“驴是给王的家眷骑的，面饼和夏天的果饼是给少年人吃的，酒是给旷野疲乏人喝的。”王问说：“你主人的儿子在哪里呢？”洗巴回答王说：“他人在耶路撒冷，因他说以色列人今日必将我父的国归还我。”王对洗巴说：“凡属米非波设的都归你了。”洗巴说：“我叩拜我主我王，愿我在你宴前蒙恩。”大卫到了巴户林，见有一个人出来，是扫罗族基拉的儿子，名叫示美。他一面走一面咒骂，又拿石头砍大卫王和王的臣仆，众民和勇士都在王的周围。示美咒骂说：“你这流人血的坏人呐，去吧去吧，你流扫罗全家的血，接续他做王，耶和华把这罪归在你身上，将这国交给你儿子亚沙龙，现在你自取其辱，自取其祸，因为你是流人血的人。”希路亚的儿子亚比帅对王说：“这死狗岂可咒骂我主我王呢？求你容我过去，割下他的头来。”王说：“希路亚的儿子，我与你有何关涉呢？”他咒骂声音，耶和华吩咐他说：“你要咒骂大卫，如此谁敢说你为什么这样行呢？”大卫又对亚比帅和众臣仆说：“我亲生的儿子尚且寻守我的性命，何况这别雅悯人呢？由他咒骂吧，因为这是耶和华吩咐他的。或者耶和华见我遭难，为我今日被这人咒骂，就施恩于我。”于是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往前行走，示美在大卫对面山坡，一面行走一面咒骂，又拿石头砍他，拿土扬他。王和跟随他的众人疲疲乏乏地到了一个地方，就在那里歇息歇息。亚沙龙和以色列众人来到耶路撒冷，亚西多佛也与他同来。大卫的朋友亚基人护帅也去见亚沙龙，对他说：“愿王万岁，愿王万岁。”亚沙龙问护帅说：“你这是恩待朋友吗？为什么不与你的朋友同去呢？”护帅对亚沙龙说：“不然，耶和华和这民并以色列众人所拣选的，我必归顺他，与他同住。再者，我当服侍谁呢？岂不是前王的儿子吗？我怎样服侍你父亲，也必照样服侍你。”亚沙龙对亚西多夫说：“你们出个主意，我们怎样行才好？”亚西多夫对亚沙龙说：“你父所留下了看守宫殿的兵妃，你可以与他们亲近。以色列众人听见你父亲憎恶你，凡归顺你人的手就更坚强。”于是人为亚沙龙在宫殿的平顶上支搭帐篷，亚沙龙在以色列众人眼前与他父的兵妃亲近。那时亚西多佛所出的主意好像人为神的话一样，他昔日给大卫，今日给亚沙龙所出的主意都是这样。哎呀，这一章圣经好， 真的是我有一天哈，我灵修的时候我就读到这张圣经，我深深的觉得这张圣经真是在讲人心。你如果从人心的角度来讲哈，真的是你可以看到第一个人是洗巴。那当时的什么情况呢？当时呢就是大卫王他的儿子起来反叛他，带了好多好多的以色列人来追杀大卫，大卫和他所有的这个贴身卫队和有他所有的兵妃，所有这都起来就逃跑了。他们一出这个耶路撒冷哈，一过了这个橄榄山哈，一到橄榄山，这个洗巴原来呢是扫罗的王的一个仆人。他拥有扫罗王很多很多的土地，他有二十个儿子，就是很多仆人。然后呢，这个大卫王呢就把他所有的东西呢都还给了约拿丹的儿子，也就是扫罗王的孙子。所以这个洗巴呢，实际上是在侍奉约拿丹的儿子。那这个时候呢，洗巴呢就来了。哎呀，驮了好多的面饼，驮了好多的葡萄饼，驮了好多的东西，就来到大卫王面前了。大卫王说：“你带这些来干什么？”你看大卫王故意的哈，问问谁不知道要干什么的。他说：“哎呀，这个饼啊是给大家吃的，这个酒呢是给口渴的人喝的，驴呢是给家眷人骑的。”然后这个时候呢，大卫王就问他说：“你主人在哪？”你主人呢就是这个扫罗王的这个约拿丹的儿子，扫罗的孙子。约拿丹因为和大卫王关系很好，所以神非常恩待约拿丹的这个儿子米非波设，说你主人米非波设在哪？那这个时候洗巴就说了，他说我主人跟我说今日可是好日子啊，以色列人必将我父的国还给我。那这时候大卫王就马上说了，凡属米非波设的都给你了。所以你了解不了解这个洗巴的心？你了解吗？弟兄姐妹好，如果你是大卫王，在你遭难的时候，突然有一个人，哎呀，拉着面饼，拉着驴，拉着所有的都来了，你觉得这人好不好？那肯定是好人嘛，对不对？所以你看，在洗巴的善心的后边是什么呢？善心的后边是一颗恶毒的心。因为他讲的不是事实，米非波设并没有这样说，因为他真正的事实是他欺骗了米非波设，然后自己驮着这些东西来到了大卫王面前控告米非波设，然后呢大卫王就把他主人所有的东西全赐给洗巴了。所以在他的善心的后边充满了恶毒之心，在他的善心后边充满了欺骗之心，在他的善心后边充满了贪心，在他的善心后边充满了诡诈之心。弟兄姐妹，我们的心何等的败坏，我们都不太清楚的。你看，这就是王宫里边发生的事。你说你这王宫，你想去吗？这就是中南海的这些人就这样，你知道吗？你说有一天有一个人走到习近平面前，哇，跟习近平说的特好，他后边真正的心是恶毒之心、欺骗之心、贪心和诡诈之心。弟兄姐妹，大卫王都分不清楚啊。然后呢就来了一个示美，示美是什么？示美是便雅悯族的，这个前面的这个扫罗王是便雅悯族的，所以呢扫罗王被杀了以后，大卫做了王了以后，这个便雅悯的这个示美就一直心怀愤怒，就好像今天哈，这个有人支持奥巴马，这个一看现在川普做了总统，哎呀，心里边恨的呀，恨的不行。终于川普遭难了，哎呀，他太高兴了，终于把心里边真实的东西全部说出来了。这是他心里边真实的什么？多么的恨大卫王啊！说你是流人血的人呐，你呀、啊，你看看，你儿子现在要追杀你了，哎呀，你是罪有应得啊，你这坏人呐。这叫什么？这个是愤怒的心，好像是易怒，他觉得是易怒，但是愤怒的心后边却是一颗愚昧的心，因为他不明白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要立大卫王，是一个愚昧的心， 和一颗狭隘的民族主义之心。弟兄姐妹，我们要认识我们的心，我们一定要明白每一个基督徒向神要有绝对的心。我们不可以对某一个领袖、对某一个政党、对某一个民族的心高过了对上帝的忠贞之心。这就是世美的，他不太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他活在一个好像是忠心，这是愚忠愚昧的心，因而产生了里边极大的愤怒。他是活在狭隘的民族主义，因为他是便雅悯支派的人。接着我们看亚比善，这是大卫的贴身侍卫。亚比帅说，你看这个世美，他敢骂上帝的受膏者，求你让我过去砍下他脑袋来。亚比帅是忠心，非常忠心的，但是这个人对上帝确实不太明白的。你会发现哈，教会里边是有这样的人的，教会里边有些人对很忠心的，很爱主的，但是对上帝的旨意、对上帝所要带领的方向、对上帝这个时候要做的工作，却是常常不明白的。如果我们是处在这样的一个光景里边，常常我们会耽误了上帝的工作。接着是亚沙龙，你看这亚沙龙哈，他来追杀他自己的父亲，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同父同母的妹妹被他同父异母的哥哥暗嫩给强奸了，所以呢，他就让他所有的这个仆人呢，把这个暗嫩给杀了，然后他就逃亡。逃亡回来了以后呢，他就准备反叛了。所以在他报仇的心后边，你会发现有仇恨、有反叛、有邪恶、有淫乱。所以亚沙龙是这样的。你再看后边的这个护帅哈，这个护帅呢是这个大卫的这个贴身的这个谋士，那这个人是忠心的，他本来要跟着大卫一起走，大卫说你不要走，你走的话会连累我，你回到王宫里边的话呢，你可以为我来破坏亚西多佛的计谋。所以这个护帅呢就回去了。但是你表面上看好，护帅讲的每一句话都是骗人的。你看到没有？护帅讲的每一句话都是骗人的。这个护帅回到王宫了以后，亚沙龙就来了。这个护帅呢就跑去叩拜亚沙龙。哎呀，亚沙龙叩拜。亚沙龙跟他说什么呢？亚沙龙很明白的。亚沙龙说：“这个就是你恩待你的朋友吗？你怎么没有跟你的朋友走呢？”他是在讲什么？他是讲护帅，你跟大卫王不是关系非常好吗？这就是你恩待朋友吗？你怎么跑来觐见我呢？你看这个护帅讲的每一句话都是骗人的。他讲什么？他说：“哎呀，这以色列人所拣选的和上帝所的，我能不侍奉他吗？何况我应该侍奉谁呢？我不是应该侍奉前王的儿子吗？”你看他讲的话对不对？全是骗人的，对不对？但是护帅却是一个对上帝真正忠心的一个人。你不要看他表面上说的话全是骗人的话，但是这个人的内心却是明白上帝拣选了大卫王，他的心是向神是忠心的。大卫王让他回去他就顺服了，他的心是向上帝是敬畏的，是一颗智慧之心。所以不能看表面，这护帅啊，表面上讲的全是骗人的话，没一句真话，他心里绝对不这么想的。但是这个人却是在上帝面前却是忠心的、顺服的、敬畏神的。这个亚西多佛是什么呢？亚西多佛在以前是大卫王最贴身的谋士。这个人哈，这个恩赐大到一个地步哈，你问他的话就好像人问神一样。这个人出的计谋就好像神的计谋一样。那为什么他起来反对大卫呢？大家知道吗？因为大卫犯了奸淫，他把这个 赫人乌利亚的妻子伯士巴接到宫里边与他发生的关系，而这个伯士巴是谁呢？伯士巴就是圣经学者告诉我们，就是亚西多佛的这个外孙女。所以当大卫王犯了这个罪了以后，亚西多佛深深的受到了伤害。他与大卫王这么亲近，对大卫王这么多的帮助，但是这个人却诱奸了他的外孙女或者是孙女，杀掉了他的孙女婿。所以亚西多佛心里边如何都不能够饶恕他，不能饶恕大卫王。所以在这个充满了智慧的这个人里边，心里边充满了凶杀，充满了复仇的火焰，他一定想要置大卫王于死地。所以你看，在这么一个有智慧有谋略的人心里边，最深的地方却是复仇的火焰，是愤怒的火焰，是仇恨的火焰，是受伤了以后没有办法饶恕的火焰。所以他一定要置大卫王于死地。所以你要了解，这每一个人在皇宫里边，就大卫王走上山坡就这么一小段时间哈，你看看这里边这复杂呀。所以我看完这一章以后，我就说有千万不能做总统，弟兄姐妹，千万不能做总统。你看看这什么人能混到白宫里边去啊？这什么人能够混到中南海啊？那个里边都是脑子好的不行的，你在那个里边混，那真是出来混都是要还的，你知道吗？是不是？所以你看哈，最后我们看一个人，大卫知道他的心。你看神就是用大卫，一直觉得自己是非常好的人。我们以前分享过诗篇第十八篇，大卫觉得自己是正直的人，你正直待他，对，圣洁的人你以圣洁待他，弯曲的人你以弯曲待他。然后呢就说，主啊，我是多何等的圣洁，你祝福我，因为我非常非常的敬畏你。这是大卫王以前，神就用伯士巴这件事情把大卫生命里面所有的东西全给他搅出来了。大卫犯了奸淫，然后又诡诈又骗人，最后借刀杀人，杀了以后把这个伯士巴接到宫里边给他生了这个孩子。所以大卫了解自己的心是何等黑暗的一个心。大卫这个时候他的心是一个真正在神面前比较接近清心的人。大卫在那里上橄榄山的时候，他是充满了认罪，充满了悔改，充满了祷告，他是蒙头赤脚的上橄榄山，一边走一边哭，所有跟随他的人都在哭。他在神面前充满了谦卑。当这个亚比帅要去杀这个示美的时候，这个大卫说什么？他说，你让他骂吧，因为是神差他来骂的。神敢说你为什么骂他呢？因为神差他来骂，我亲生的儿子尚且寻索我的命，何况这便雅悯人呢？让他骂吧。然后大卫说，也许因着他骂我，上帝就施恩于我。你看他这个心好，在神的面前是充满了谦卑的心。而且呢，大卫呢对神充满了信任。因为所有的祭司在他出这个耶路撒冷，所有的祭司把这个约柜给搬出来了。这个大卫王说，你们把约柜搬回圣殿，如果神悦纳我，他必然让我回到耶路撒冷重新建约柜。如果神不悦纳我，我在神的面前我愿意听凭他的处置。这个是一个在神面前信任神、顺服神，在神的面前谦卑认罪悔改，撕裂心肠，俯伏敬拜，饶恕，哭泣。弟兄姐妹，我觉得一个人的心怎么能够从那样一颗心变成一个清洁的心呢？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认识我们的心。第二件事情，就像大卫王
这个时候所表现出来的，他来到神的面前认罪，他来到神面前悔改，他蒙头赤脚，他在那神面前哭泣，他在神面前顺服，他说这就是神让他来骂我的，他在神面前撕裂心肠，他在神面前不住的在神面前讨神的喜悦。弟兄姐妹，这个就是通往清洁的心的一条路。当我信主这么多年的时候，我真的是知道我的心不是一个清洁的心，是 far far from 清洁的心，太不清洁了。神用许多的事情把我心里边那些所有黑暗、败坏、邪恶、污秽所有的东西全部给搅出来了。但愿我也像大卫王这样，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哭泣，在那里接受神的审判，顺服神、信靠神、尊主为王，在他的面前真正的撕裂心肠。弟兄姐妹，这个是通往清洁的心的一条路。所以圣经上讲什么叫做清洁，他说 pure in heart，或者是 clean in heart。 我们来读一下这个诗篇第五十一篇哈，诗篇第五十一篇在旧约圣经的449页，诗篇第五十一篇。那这里写的就是大卫王他犯了罪了以后，他写了一篇认罪诗。好，是旧约449篇哈，我来为大家读一下哈。这里写着 title 写着是大卫与伯士巴，就是那个女人哈，就是这个亚西多佛的这个孙女哈，孙女伯士巴同事以后，先知拿单来见他，他坐着是交与灵长，他说神呐、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出净净，并解除我的罪，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常在我面前，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轻正。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求你使我得听你欢乐的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神呐、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石心，使我里边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归顺你。神呐、啊，你是拯救我的神，求你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我的舌头就高声歌唱你的公义。主啊，求你使我嘴唇张开，我的口便称扬传扬赞美你的话。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燔祭你也不喜悦。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呐、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求你随你的美意善待西安，建造耶路撒冷城墙，那时你必喜爱公义的祭和燔祭，并全生的燔祭，那时人必将公牛献在你坛上。那在这篇诗里边哈，我觉得大卫基本上向我们讲到了什么是清洁的心。我刚才讲的英文讲的什么？英文讲的是 pure in heart， 或者是 clean in heart。我们刚才讲到了，人不认识自己的心，人的心是多么败坏，我们并不认识。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就是怎么样是通往这个清洁的心呢？就像大卫一样，他不断的认罪悔改、哭泣、撕裂心肠，在神的面前是那样深的在悔改、在饶恕、在谦卑，这是通往清洁的心的道路。那第三个，我们讲什么是清洁的心，就是大卫在这篇诗里面有几个字哈，我们一定要了解几个字，是他讲到了就是什么是清洁的心哈。我们看第六节哈，第六节他说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清洁的心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内心一定要脱离人性的诡诈和败坏。神所喜爱的是一个内在诚实的一个人，向着神是诚实的，向着人是诚实的，向着你自己也是诚实的。 这个是需要我们不停的来学习的。你看大卫王是多么诡诈的一个人，他自己以为他是很诚实的。我们以前有讲过，对不对？他跟那个女的发生了关系了以后，那个女的怀孕了，怀孕了以后呢，他怎么样掩盖自己呢？他就把他的丈夫呢，因为他的丈夫在前线为大卫王在打仗，他的丈夫是一个勇士叫赫人乌利亚，他就把他的丈夫从前线调回来了，然后呢假装的跟这个丈夫谈战争，哎呦前线打仗怎么样啊，问了好多，最后一句话说你回家去休息休息吧。那为什么让他回家休息休息呢？就是让他回家和他的太太一同房，他太太不就怀了孕了吗？就等于说这个孕就是被他的丈夫给怀了嘛，就是这意思，对不对？所以你看知道他心思多诡诈，对不对？你说这个东西我还都不会，你知道吗？我想了半天，我说这大卫真是高招，你知道吗？厉害。结果呢神呢就没让这个人回去，这人死活都不回家。你看这人真是绝了哈，不回家。大卫王一看第二天有人跟他说他没回家，哟，大卫王小脑瓜啪一转就把他叫来了，你为什么不回家呢？那人说前方战士都在打仗，元帅也在打仗，我主的仆人都在打仗，睡在旷野，我怎么好意思回家跟我太太同寝，在那里享受生活呢？我不能这样，这太不义了。你看大卫王看到这么一个义的人，他都没有看出他的义来，你知道吗？看着他的不义来，他小脑瓜一转说好没关系，你今天晚上与我一块吃饭。在吃饭的时候，大卫王就故意用嘴把他用酒把他灌醉，期望这个家伙一醉了以后，就像我们昨天哈，我们有人喝多了一点，说话就比较多了，一醉了以后呢，他就回家了。结果他醉了以后，他还是没回家。大卫王又想了一个，然后就写了一封信，说把这个人派到前线最危险的地方，使他被杀。所以你看大卫王的内心是多么诡诈，他却不知道。在这个时候大卫王给我们讲了一件事情，什么是清洁的心？第一件事情，弟兄姐妹，我们要追求内在是诚实的。所以在这个第六节里边他讲什么？他说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的一个人。这个是第一件事情，什么叫做清洁的心？就是内里是诚实的，向着神是诚实的，向着人是诚实的。在你每一句话里边，主耶稣说你们的话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为什么神这么说？这句话说是就是是，不是就不是，再多说你就是诡诈的心，想把你的是说成不是，想把你的不是说成是，这是出于一个诡诈的心，不是内里诚实的心。弟兄姐妹，我们要何等的需要学习，我们都是诡诈的，但是在我们信主了以后，我们要何等的学习，我们的内心要变成诚实的。所以为什么一个清洁的心才能见神呢？因为圣经里面讲，神希望这个人是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的，就是你的内心必须是诚实的向着神，你不能带着诡诈，你不能向神诡诈，向人诡诈，向自己诡诈，你向全世界都诡诈，最后你把自己给玩进去了。这是第一件事情哈。第二件事情大卫王说什么？他说哈，第十节他说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大卫深深的知道他现在他深知道他的心是一颗已经坏了的心。所以通往什么时候通往这个 pure heart 清洁的心的这个道路，是我们要求神来为我们重新的造一颗清洁的心。这是第二件事情。第三件事情，大卫说求你让我里边重新有正直的灵。也就是说大卫知道他里面的心思，他的生命的最深的部分是非常弯曲的， 所以在这个时候他要求神说，求你为我重新的造一个，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这三件事情加上后边一件，这三件事情是一个这个清洁的心所必然有。一个是内里诚实，然后求神为我们造一颗清洁的心，然后使我里边重新有正直的灵。然后第三个，第十七节，他说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一个人当他忧伤，像大卫王认罪悔改，忧伤哭泣撕裂心肠，在那里在神面前匍匐敬拜的时候，弟兄姐妹，我觉得他已经非常靠近一颗清洁的心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我觉得我们需要一生好来努力，让我们里边有这个清洁的心。所以什么是一颗清洁的心呢？我觉得哈，第一件事情就是清洁的心是一个人对上帝是有专一的心智的。第二件事情，清洁的心是一个人生命里边有一个伟大的渴望，就是他要单单的讨上帝的喜悦。第三件事情，清洁的心是一个人的心单单的要尊主为大。第四个事情，清洁的心是一个人单单的内心敬畏上帝，远离一切的罪恶。第五个，清洁的心是一个人常常心中渴望神，单单的要神。所以弟兄姐妹，我最近一段时间好常常的在神面前好，我就坐在那边等候主好，因为内在生活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操练，就是等候主。我以前也跟大家分享过，就是等候主啊，你会发现常常你等不到主的。为什么等不到主呢？这个就是问题就出在我们刚才读的这个马太福音这个第五章，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我们的心常常不是清洁，所以你坐在那边等了好久等不到主，然后你就跟主说，主啊，是什么拦阻我能够亲近你？什么东西拦阻我心靠近你？什么东西拦阻我能够遇见你？什么时候东西拦阻我让我失去你的同在？什么东西拦阻我让我摸不到你？什么东西拦阻我让我看不见神？弟兄姐妹，神常常把我们内心一个一个的拦阻在那里拿出来，我们就在那里认罪悔改，求主的宝血洗净我们的心，我们就一步一步的更靠近神。弟兄姐妹，这个是我们生命里边最重要的一个操练。为什么最重要？因为神说，他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弟兄姐妹，每一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先求神让我们的心是一颗清洁的心，在那里神要光照。很多的时候神就说，陈潇，你的心太世俗了。你比如说昨天我们参加婚礼，对不对？这婚礼是非常好的，对不对？但是我早上一起来亲近神的时候，我满脑子都是龙虾，你知道吗？你这怎么亲近神呢？想完龙虾又想，哟，那个鸭子有没有冰箱里边？你看这，对不对？又想着，哎呀，这好，这要吃，又要吃龙虾了。你看，你说心里边好，非常的世俗，非常的爱世界，非常的里边常常充满了罪恶、情欲。主就在那里一直不断的来清洁我们的心，好让我们的心 是一个单单的爱着他的心，单单的讨他的喜悦的心，单单的尊主为大的心，单单的向主有一颗专一的心，单单的渴慕他，单单的要他，单单的生命里边和主是那么样的靠近。弟兄姐妹，当你的心好摸到主，复活的基督充满你的心的时候，你知道你的心是何等的快乐，何等的喜乐，何等的平安，何等的满足。我们的心充满了痛苦，就是因为我们的心充满了情欲，充满了罪恶。我们的心充满了痛苦，是因为我们心里面充满了世界，充满了世俗，充满了欲望，充满了罪恶，所以我们的心是那么样的痛苦，那么样的不平安，那么样的沉重，那么样的黑暗，那么样的有压力。当我们来靠近神的时候，神把这些罪恶的东西从我们心里面去掉的时候，我们得见神复活的基督充满在我们的身心灵里面的时候，我们的心是何等的快乐，何等的美善，何等的荣耀，何等的满足。这样的一颗心，你来到教会，你走出去是带给别人祝福的心，否则的话，我们的心就会带给这个世界污秽、邪恶、淫乱、仇恨、凶杀。我们不会带给这个世界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我们不会带给这个世界是诚实的、是清洁的。神要让我们的心变成一个清洁的心，好来盛装上帝，让我们的一生，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你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的。所以弟兄姐妹，服事最重要的就是你的心先要对。如果我们的心不对，我们必然是说错误的话，做错误的事，有错误的动机，有错误的情感，有错误的所有的想法。就像我刚才读到这个旧约的大卫王走的时候，那些来见他的人，表面上他们看起来很正，但是心里边却是非常邪恶的。心是多么重要的一个东西，心是我们所有生命和这个生活还有所有侍奉的最原始最深的那个动力的那个地方，发源地。弟兄姐妹，真的要在乎我们的心，要常常来到神的面前求主光照我们的心，求主来帮助我们哈，求主来帮助我们。这个我为大家祷告，就是弟兄姐妹，我相信你们，我教会会复兴的，我们好好为教会祷告好不好？求主也来帮助我们的心。好，我们最后唱首诗歌，我们今天有圣餐哈。